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跟大家一同的分享神的话语。刚才我们所看的耶稣基督所讲的其中一个比喻，耶稣基督一共讲了35个比喻，但是唯有这个比喻有这个比喻里面的主角的名字，里面我们看到有犹太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也有一个逃犯的拉撒路的名字在里面。但是非常奇怪，这个比喻里面的主角财主，但是没有名字，一个无名无姓的人物，为什么呢？每一年的媒体呢都会公报当年每个国家或是全世界那些顶尖富豪的排名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富豪呢除了他所追求的是什么呢？除了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更加注重自己在人家面前的名誉跟地位非常享受人家羡慕的眼光所以那个排名呢，在一些超级的富豪来说呢，可能给这个人的享受更重要，甚至可能成为他拼命赚钱的原动力。但是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告诉我们，给我们看到这个大有钱财的财主，不但不能够把在世上的钱财带到死后另外一个世界，甚至比一个穷的乞丐拉撒路都不如，在永恒里面他连一个名字都没有。从圣经里面看，这个财主呢是一个非常懂得享受的一个财主。他圣经说他是穿的是什么呢？穿的是细麻豹的衣服。细麻豹的衣服是内衣，就是好像中国的那个丝绸的那个衣服一样，你穿起上来呢，你的皮肤感觉到呢很舒服的。但是当时来说呢，很贵重但是这个内衣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个这么贵重的衣服，但是内衣你看不到，不知道怎么好呢。所以这个财主呢就想了就觉得了怎么好呢？我又在人的面前，我要再穿上一个紫色的外袍你看不到我的内衣这么贵，但是你要看看我的外袍是紫色的袍，是当时呢所有贵族才能有资格穿的衣服你看不到我里面，你要看到我的外面一般来说呢，我留意有钱的人呢，一般来说有三种。我转人之后，你就告诉我你是属于哪一种，好不好？第一种的有钱人呢，是非常注重个人的享受，要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但是个人的形象也不太注重。这些有钱人呢，他有钱，但是不要人家知道比较低调有钱，但是不要人家知道。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害怕人家绑架他我看呢，我留意呢，好像我们南方的广东人呢，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另外一种有钱人呢，就怎么样呢？另外一种人呢，就刚刚相反，他非常注重自己在，非常注重自己这个有钱的形象，个人的享受不太注重，但是非常注重喜欢炫富几十万，炫富是不是？炫富，几十万买个包包来，你看看我的包包怎么名牌来的？你不要看，你知道吗？几十百万就买个手表这些人呢，就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我是有钱人他有时候我问这些人呢，他们说吃不重要， 吃的东西治疗就没有了，但是呢有我假设有个钱叫我挑的话呢，我不买吃的东西，我还是要买哪个包包。另外这个就是哈，当然呢很多时候我最后就发现呢，这些东西什么包包什么手表全都是我们香港人讲的逼客，都是假的，所以你要小心啊。我个人认为自己很辛苦呢，赚来的钱呢你不要太多，你家中有一两件就是细麻包的衣服呢，自己好好享受呢，身如自己所得呢，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杂七家要牵上价值不菲的只是的外袍悬富，原要几十万买个包包，几十万买个手表呢，这真的有点哪个。第三种的有钱人是怎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财主，是第三种的有钱人。这种人呢是货真价实的有钱人，既要注重个人的享受，但是又要穿上执事的外袍，告诉人家我是一个有钱人。正经就是因为这个财主这么高调告诉人家有钱。所以他家的门口呢，他的家的家门呢一定非常大，很豪华。你一看到他的家门呢，就你觉得啊，这个一定是有钱人的人家。然后他的家门呢外面呢一定有一个很凶的狗在外面门又大，狗又凶正正就是因为他这么高调，你从正正就是看呢。有些人呢就把这个拉萨路就放在这个财主这么高调的财主的门口我知道呢这些人不会放在我的家的门口，因为我比较低调，我的门很小，我的狗呢一见到人呢就越一面叫一面后退的，我的狗他怕人所以高调的财主有些人呢，圣经就说把这个讨饭的拉萨路放在这个财主门口，因为这个财主这么高调，这些放下拉萨路的人对一个这么高调的财主肯定有一定的期望的，对不对？我从香港的八卦新闻的留意到，香港有一个富豪一套西装从外要住一套西服呢，又从外国请一个裁缝来香港为他度身定住这个单单租一个裤子呢26万我的裤子26块，他26万这个富豪呢很特别的，他每一天呢都要出到外面的一个叫我们香港人叫富豪饭堂的东西去吃饭。你记得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我在家无论我多么有钱，我吃那么多好的东西，但是人家不知道啊，知不知？但是我去外面富豪饭堂，我每一天吃，每一次找买单的时候超过10000块，每一个人都羡慕我多么有钱。他很喜欢享受这个，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你在每一餐你都在外面吃，你给人家告诉我，但是外面吃的东西又多油又多盐，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体呢，你天天在外面吃，我告诉你，你一定有三高哪三高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对不对？一定的，这个富豪有糖尿病，所以有一次呢，赶着去医院呢，来不及穿那个几十万的一条裤子，但是脚上呢穿上皮鞋，然后呢在楼下的时候，很多电视机啊记者的迎着他，结果这个穿着睡衣裤的穿皮鞋的富豪赶着去医院，来不及呢就穿上那个几十万的裤子。我看到那个电视的镜头，我就觉得这个人呢非常狼狈有些人呢可能已经知道我讲的是谁，但是假使你不知道的话，你也不用问我的名字，因为假使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他在永恒里面连一个名字都没有。 比喻中的财主也是一样，主耶稣说他天天奢华宴乐。他有五个兄弟，他跟这个五个兄弟呢的关系很好啊，所以吃喝玩乐天天都在一起。就算每我就思想着，你有五个兄弟，你每一天在不同的兄弟家里面开 party， 一个星期七天，你已经奢华宴乐了六天了。第七天，其实按照一般犹太人的规矩，无论你多么有钱，你第六你已经奢华宴乐了六天了，到了安息日那一天，你的总该好好休息。因为这一天是用来敬拜神的。但是从圣经看到这个财主，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是不记得神，但是他是用一种这个藐视的眼光去面对神。虽然知道有神，但是却不以神应有的尊贵跟荣耀去敬拜他。不但安息日不去，自己好好去休息，去圣殿去敬拜，仗着自己有钱，领着自己的家人，包括拉着五个兄弟，一大班猪朋狗友，天天开 party， 天天奢华宴乐。这大班人眼中没有神，知道有神，但是眼中没有神。其实我告诉你啊，有钱不是罪过。亚伯拉罕圣经里面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来的，但是亚伯拉罕呢有钱，但是敬畏神。分别是这个财主有钱，但是在他眼中没有神，也不敬拜他。至于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呢，跟这个财主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他有严重的皮肤病，不要说没有四麻包的衣服，他根本就什么衣服都没有，全身没有一块好的皮肤，所以圣经说浑身都是疮。不但如此，他连做人的最基本的人权跟选择权都没有。他是不由自主的给人家放在财主家的门口，财主的狗都比他还好。财主的狗吃饱了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之后，这个狗呢肚子饱饱没事做，就去欺负拉萨路。圣经就说去连那个拉萨路都唱。这个财主的狗还有一个选择权跟主权，应该说是酒权，他决定我要欺负拉萨路。讨饭的这个拉萨路，他在世上的生命实在是比狗都不如。有人说世上讨饭的人何其多，怎么可能都去照顾他们呢？但是财主的问题是，他是认识拉萨路的，有人家天天都把这个拉萨路放在你的家门口，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也知道他的名字啊，甚至可能这个财主有时候我一想呢，哎呀，拉萨路你怎么可怜啊？今天我就叫我的仆人呢，啊，把桌子上的留下的零碎，今天不要给狗了，就给拉萨路了。但是，哎呀，今天赶着去歇华宴了，就下一期了啊啊，可能打发医生就交付就走了。弟兄姊妹，世上的有需要的人呢很多，我们不可能照顾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是神的安排，就是放在离我的家门口。这些人都是我们所认识的，我们记得他的名字的。每一次这些人呢， 经过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我们都要跟他们打招呼的。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神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帮助人的机会，给你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机会不可能天天都有，但是他的来到之后，甚至在你家门口的时候，你不好好找住那个机会，机会适合之后，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的。当然呢，我还得看到有一些人呢，自己家门口的人呢，自己家里面的人，他都不去照顾，但是也会做很多沽名钓誉的事情，为的是自己的名声，在人家怎么看我。在香港有一个武打的明星，他几十亿的身家，也做了很多慈善的事。但是偏偏就是自己亲生的女儿，是家里面的，虽然在外头生的，但是其中都是他自己的女儿，他自己也没有女儿，但是为了这个那个的原因啊，偏偏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你也不用问我的名，他的名字，因为无论他在世上多么有名，假使他没有信耶稣的话，在永恒里面他连一个名字都没有。一个家，你家门口讨饭的乞丐，可能是你的机会，也可能是你一个永恒的咒诅。你当时有没有发出一个怜悯的声去照顾他们，去向他们传福音，传福音祝福他们？你怎么取你尊在你当时意念之间？天堂人生就是这么吊诡的，与天堂与地狱在就是完全在乎你当时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尽在意念之间。你的家门口有谁呢？人生里面有腰缠万贯的财主，也有贫病娇婆讨饭的拉萨路，看似非常的不公平。但是有一样东西呢，神把它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叫所有看似短暂的不公平仍然能够达至最后的非常公平，永远的公平。那是什么呢？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钱，无论你没钱，无论你有权势没权势，无论你是财主或者一个讨饭的乞丐，无可避免的，你都要面对跟经历死亡。在世的日子只有贫富之分，有长短之分，但是将来的日子不是这样分的啊！来世的日子怎么分呢？1912年4月14号之前，这个日子，1912年4月14号这个日子之前跟之后，对世界上当时最大的游轮 Titanic 泰坦尼克号载着3323名乘客。对这个日子之前跟之后有很大的分别，为什么呢？当时在这个日子之前呢，这些有3327人呢，都是按照他们所付的钱进了这个泰坦尼克泰坦尼克号的游轮里面。他们进了里面的分为头等 first class second class and third class 啊。头等的是上面的非常的豪华，非常的奢华组合的。三等呢是在哪里？知不知道？三等在 这个船的底，在这个那个机房的旁边，潮的不得了啊！还有呢，就是头等啊，这个三等的人呢，就不可以跑到头等的舱，你明白吗？头等的舱也不能，好像亚伯拉罕说，从这里跑到哪里是不可能的，从哪里跑到这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就是把你分为头等了，二等跟三等。但是在灾难发生之后，过了一段日子，在报章上披露当天 乘客的名单，他没有把这些乘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只有两等，一等就是生存的，一等就是死亡的。你哪个两等呢？亚是亚伯拉罕讲一句，你是死亡的哪个？你变成生存的可能吗？不可能，那两面都不可能，只有两等。死亡什么时候来到？哪一天来到？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知道来了，他来了之后，世上所留下的一切东西，可以变成毫无价值跟意义。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的指出，财主死的时候，人家把他的尸体埋葬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将人的尸体埋葬呢，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的。越是有钱人，越价钱越贵；越是有钱，可以风光败葬一番。在中国很流行一句说话，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句说话说：“有书读不起，为什么呢？学费太贵。有了结婚的对象，但婚也结不起，楼价太贵；有病也病不起，因为医药费太贵；要死也死不起，棺材上帝炸死想来太贵了。”其实我有一次呢，有一个很穷也没有什么朋友的人呢，就去世啊，那么呢，我就可怜呢，我就跟他搞这个，跟这个 funeral director 就是那个事情呢，我进去，他一看到我，他就说：“哎，你王先生，你来很好，今天我一个特惠价，一条龙服务，一个快餐，最好的套餐就是10000块。”我说他这个人没钱的，我不要什么5000块的礼堂，我不要，我说他没钱。哎呀，今天我给你一个特惠，8000。我说8000都没有，8毛钱我可能有。他说不行啊，王先生，你要埋葬他，他还有。我说你要给我最好的价钱，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放在这里我不管了。哎呀，不好。我给你一个真的最特惠的价钱，2-3千块都可以吧。后来有一个牧师，他知道我跟这些人呢打交道涨价钱很厉害，他有一天就找我说：“哎，王德。”我说：“什么事？”我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遗嘱里面啊，我这么好，你给我钱啊。说不是，你怎么有钱，一毛钱都不给你？那么为什么把我的名字放在里面？他说你涨价钱怎么好呢？你就做我的遗嘱的执行人，以后我死了之后，你就跟人家涨个最好的价钱。我说你不可以的，你怎么有名？他一听到你的名字，价钱加3倍，不可以的。一个讨饭的拉萨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当然没有钱去埋葬自己的尸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非常豪华富豪级五星级的葬礼，它为你带来什么东西呢？第一，你自己都看不到了。一个风光大葬的财主的葬礼，对这个财主来说，在永恒里面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东西。所以呢，我看到这个圣经之后，我就跟我的太太约定，无论我们两个哪一个先去见主的面，我们都不搞什么葬礼，什么风光大葬，单单火化，把哪个什么骨灰呢放到大海里面，放到 Blue Mountain 里面，什么都可以了。我们不搞那个五星级的神，这个搞这个钱没用的。你说我没有钱了，我告诉你，我其实绝对有钱搞很大的葬礼，但是我觉得在永恒里面就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后来发现，单单火化都很贵，几千块，哇，没有那个钱的，还是现在不要死了。圣经里面讲到人死后的世界其实不多，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人死后的世界， 有一个是受苦的阴间，一个是得安慰的乐园。人死后只要这两个地方可以去，不要以为人死后就一了百了，人死后还是要感觉的，眼睛也可以看见的，应该生存的人的，可以对话的，可以讲话的，对生存的一切那个记忆，那个 memory still there 啊啊！你在世的东西，你在世上呢，有些东西你忘记了，但是将来的来世你什么都未来。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有些人家老人痴呆了，说他告诉我王长老，王长老，我什么都忘记了。我说不要怕，我心里就讲了，难不要跟他讲。我说你死掉了，你死掉什么记忆都未来了，现在忘记，将来未来没有那么讲了。但是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你不要以为现在我忘记，将来的都会回来啊！什么在永恒里面，所有东西都记忆回来。不但而此，看看这个财主，他从来没有见过阿伯拉罕的，但是人死后，他的心可能更清啊！一看就看到啊，这个是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财主认得阿伯拉罕，财主也认得讨饭的拉撒路，一看到他。就叫他的名字拉撒路啊，拉撒路。他看到他就叫他啊，你可能还记得我吗，拉撒路啊？你记得我不就是每一次经过家门口的时候，我每一天看到你的时候，都跟你打一声招呼嘛，都吩咐人把桌上的什么零碎的食物给你吃嘛，我在这里很痛苦啊，你帮我一把吧，我这里很痛苦啊，我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你就帮我叫我的朋友呀拉撒路来帮我一把吧。当亚伯拉罕看到财主受到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特别叫财主回想他生前所想过的福，拉撒路所受的苦。我看这个财主真的要回想的话呢，他肯定会不停地讲一句说话，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人生有那么多早知呢？其实无论财主怎么回想，相对于他现在所受的痛苦，其实毫无帮助。现在的情况已经不能改变，要他怎么回想都没用。其实这句说话，当时耶稣基督是讲给当时的听众跟今天世上的每一个人听的。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事情，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它的后果对我们将来死后的审判会有深远的影响的。我们中国人的孔子讲了句说话，说无义三省吾心啊。他告诉我们，他每一天都会回想他一天所做的事，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起码三次。他要检讨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做过的事情，所说过的话，有什么不对，有什么是不应该说的就说了，有什么是应该说的就没有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每一天他三次检讨自己，回想自己三次。有些人呢，真是很奇怪，永远都不会认错的，死不悔改。错了一次，错了两次，错了三次，还是永远的错下去。这些人是永远都不会回想自己的，永远都不会检讨自己的。人生不在乎你开始的时候那个起爆点在哪里，就是你怎么赢在起跑线。假使你没有不停的回想，不停的检讨，不停的回想的话，你不会进步的。不进则退，你始终会落后别人的。相反， 开始的时候，无论你怎么乐后别人，你假使不停的检讨，不停的回想的话，你其中会追上前面的人。认识的是我发现很多问题很大的人，很多缺点很多的人，很多应该去常常检讨自己的人。很多人呢，这些人呢，积极就不可以为上，不但积极不检讨，但是要常常教训人家，你怎么不检讨，你怎么不为上，只为教训人去做，积极不为做。这些人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历史一个哲学家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失去到的唯一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其实这个是他讲这句话是很真的。这个未尝在世的日子，其实是叫我们重整我们的价值观，叫我们重新思想什么东西相对于永恒来说，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什么是只有今世短暂的价值，什么东西相对人死后可能毫无意义跟价值。在世的富豪的排名，只是的外袍，司马豹的内衣在世上非常名贵，天天奢华宴乐，有谁不欢喜呢？甚至一个风风光光的五星级的豪华，五星级的葬礼，很多人求而不得。无可否认，在某一些人来说，这些都是我们人生成功的象征，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相对于永恒来说，这些东西毫无价值。最近我的女儿搬家，我发现呢，她来了一个差不多一个 container， 一个货具箱。哇，你以为她搬家从一个家搬到另外一个货具，不是，她从前很喜欢很多东西，珍惜的不得了，有些还没有拆开，很多是后来她搬家的时候都发现这些都是垃圾来的。买的时候就很真实，这个是哎呀，我连拆开它都不舍得，那个花纸还在，但是后来发现一大堆都是垃圾，他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垃圾桶里面，一个货柜都是垃圾，没用的。我们要重整我们的价值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只要用我们生命里面一小小部分我们所拥有的去照顾那些我们在我们家门口的人，用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去传福音，去祝福人家，可以带来无穷无尽无穷无尽永恒的价值。我有个希望，我希望所有今天听过我讲到的人，在永恒里面都不需要讲解一句说话，早知于此，又何必当初呢？当时这个亚伯拉罕也讲了一句说话，这不但这样，在你我之间有心愿限定，以致人从这边到你那边是不能的，从那边到我这边也是不可能的。你也没有留意这句说话，他是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你不是这一面就是哪一面。很多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 告我说，哎呀，王长老，我又不是什么大干大恶的人，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天堂我想不了，但是地狱也不至于我吧，我是走中间路线的人。我告诉你，这里是没有中间路线的，假使你不是这边就是那边，你之间你不能够肯定你能够上天堂的话，我也肯定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下地狱。你不听劝，你不悔改，听归神的话，我也非常 肯定地告诉你，你肯定要下地狱，你就好像这个财主一样，无力无头地下了地狱，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多人以为下地狱的人都是大干大恶的人，都是做了一些伤天害理不应该做的事，哪里有这个想法呢？那是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财主不是什么大干大恶的人，圣经也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圣经没有这么说，刚刚相反，他之所以下地狱是因为应该做的事他没有做。他之所以杀鸡就是应该去守安息日，应该敬拜拿住他的神，他不去敬拜，他拉着他的五个兄弟跟一大帮人的歇娃宴乐，他不以神为神，他不以神应有的尊贵跟荣耀去敬拜，他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他是应该做的他没有做。弟兄姊妹，我自从13岁信主直到今天，没有特别的人认，我没有一个主意 有胆量步到神的殿去敬拜他，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财主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应该去照顾自己的家人，但是他忘记了，他继续做他的歇娃宴乐。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当发现自己家门口有一个门生商场的讨饭的吃客，一定会产生一种怜悯的心肠。耶稣基督将是拯救世上的人。前面的人。他的原动力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呢？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救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呢？就是有一份怜悯的心肠。将来神的审判世人，凭什么审判？雅各书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就是你对人家有没有拿一个怜悯的心肠。雅各是说，因为拿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审判人是向怜悯，人是向审判夸胜。今天我们的家门口，假设你的家的门不是太大，你不是太高调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讨饭的乞丐。但是我肯定有一些有需要的人，有一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有一些还在罪恶里面不能自拔的人，这些人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你有没有为这些人发出一个怜悯的心肠去帮助他们呢？我再说一遍，在地狱里面的人，他们都是无力无头的下地狱，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刚刚相反，他们是因为本应该做的事情，在主日去神的殿去敬拜神，他们应该去怜悯在家门口的人，他们没有找住那个机会去帮助别人，他们应该去做的，他们没有去做，就凭这些财主已经足够资格下地狱，在永恒的痛苦与咒诅里面。当这个财主受苦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是自己仍然在世上的五个兄弟。这个财主我看呢，对自己的兄弟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想到自己今天受这么大的痛苦，他有个怜悯的心，当然希望仍然在世的人不要像他一样受到那么大的痛苦。财主又认为，只要那个已经死去的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去讲他的见证，告诉还没有死去的人财主死后的痛苦，拉撒路死后的安慰，人们看到他们的经历跟遭遇，当人家听到这个死而复活的拉撒路的见证，就一定会悔改归神。 其实这个财主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完全错。第一，一个人还没有死去，始终还是有机会。我们中国人有个就说说话说盖棺定论，一个人还在世上，你还没有盖那个棺呢，还没有定，你还是有机会，你还是有机会悔改，还可以用一个微想的方法重整你的价值观。就我们知道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我们将来不要委在那永恒的痛苦里面。从业界一点来看，财主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不是的。人的坚定，神之慈事，使人服我，服我，人就会听劝悔改吗？不一定。有时候人的心是非常僵硬的，只要那个人决定了不相信的话，你就算有100个神迹在他面前显应，他说不信就是不信。所有不信的人，你还没有开口讲见证，他就已经说我不相信。当然，在不信的人，无论谁在说，无论多少人在说，无论在说什么，我无论讲了多少次，他说不信就是不信。所以圣经说得很对，在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什么神迹奇事，他们就好像看魔术表演的态度一样，很好看，怕手脚，充满娱乐性，甚至给你一个赞，一个 like， 但是归根结底，始终就是不信，永远不信。怎么可以逃避那个永远的痛苦，永远的死亡呢？亚伯拉罕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听劝悔改。听谁的劝？犹太人就听摩西跟众先知的劝。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更加要加上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劝，就是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得救，我们今天能够蒙神的恩典，人的坚定很重要，我们都要为主做美好的坚定。神之奇事也很重要，神之奇事的发生更加证明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单有角色够吗？绝对不够。更重要的，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相信圣经，听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话，真正听劝悔改，我们就可以逃避那永远的痛苦跟咒诅。今天摩西的话，众先知的话，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话，活活的摆在我们面前。听神的话，听劝悔改，还是执迷不悟？虽然知道神的存在，但是当他不存在，只顾自己享乐，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天堂与地狱尽在一念之间，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坐在下面每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家的情况怎么样，你家的门口有谁呢？你怎么对待你家门口的人呢？假使你的家门不是太大的话，在家门口的人很肯定不会太多，但是这些人当他经过你家门的时候，你有没有找住那个机会 分享神给你的祝福，去祝福他们呢？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天堂与地狱正在一念之间。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还没有祷告之前，我想请问在这里面，今天的讲道有没有圣灵的声音在你里面？你想到你家门口有谁，你要帮助他们，你要做一个决定，帮助你家门口的人。有神的话在你里面讲话，你要帮助这些人。假使有这样的基督徒，我请你轻轻举起自己的手，我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有，我可以放下。有，我看到了。有，可以放下。有，可以放下。有，可以放下。我第二个呼叫就是问在座里面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还没有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求主宽恕，听劝悔改的朋友，愿意在这个今天这个机会里面，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听劝悔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话，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要特别地为你祷告。有没有？有，可以放下。有，我看到了。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假使有的，有，我看到。可以放下。有，我已看到了。有，我看到了。还有没有？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求主你不要轻看在座里面每一个举手的，还有没有举手的朋友跟弟兄姊妹。求主你祝福他们的人生，叫他们重整我们的价值观，叫我们知道什么在世上是没有价值，将来才有价值的东西，叫我们知道什么重要的东西，什么是不重要的东西，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人应该在什么地方把我们这个生命投寄下去，叫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能够荣耀你的名字。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特别祝福刚才每一个举手的，无论是基督徒啊，刚刚信主的朋友，祝福他们的生命有主的同在，无论遇见什么事，有主的平安跟他们在一起。求主你帮助他们。我这样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Amen.